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今天想跟您聊一个特殊的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某一群体自发组织的，参与人员基本都是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他们行动的时候动作整齐划一，但是大多数都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个个胆大心细，总是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您听着，他们今晚啊又有行动了。
哎哎，晚上去不去啊？
哎呀，去呀。哎，几点开始啊？
7点，还是老地方。哎，我跟你说，小张小刘都来。
是吗？哎呦，那感情好啊。哎，我告诉你，我闺女昨天刚给我下了几首歌，特好听。哎，留着咱们晚上用。
哟，换歌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晚上老吴还来呢，咱可不能丢人。你先给我听听，我回去练着，咱找找感觉。
好嘞。哎哎，你等一下啊，音乐，哎，播放，走你。
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想必也不用我说，您就猜到这活动是什么了。没错，广场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跟着那个旋律一块点头啊？有就对了。因为这是人类对于音乐的本能反应。您看欧美的影视作品或者印度的电影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情景，剧情发展到一半，突然画风一转，大家就开始跟着跳舞了，而且不管专不专业都会扭两下的。有人就说了，地球人自打生下来就是会跳舞的，咱们中国人也一样，听到比较有节奏感的歌曲就会控制不住的跟着扭两下。不信的话，您回想一下，每次去 KTV 的时候，我不是说您唱啊，就隔壁屋如果想起来那什么小苹果啊，或者最炫民族风啊，您是不是都会不自觉的跟着音乐扭动起来呢？我觉得大部分是应该有的啊，不过估计好多人也不好意思当众跳而已。但是热衷于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做到了，如果不扰民的话，其实还是很值得称赞的。而且我跟您说呀，这广场舞也不是当代才有的，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那您肯定纳闷了，几千年前那人们是怎么跳广场舞的呢？它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活动，它最早起源于何时？古人跳起广场舞又跟今天有哪些不一样的花样呢？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广场舞的历史。广场舞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当时的人民科技比较落后，对于打雷呀、刮风下雨呀、月食等等这一类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总是充满了恐惧。那为了求一个心理安慰，人们开始相信有天神的存在，还根据身边的东西设计出了一种叫图腾的东西，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个东西跟上天沟通，而这个方式嘛，就是跳舞。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指出，这跳舞的舞啊，原意跟巫术的巫是一样的，所谓巫者舞也，他一开始的意思就跟祭祀活动有关，毕竟跟天神语言不通，只能靠肢体语言来比划。这就好比您去国外旅游，但是呢又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只能是手脚并用表达意思。我们的原始先民们也是一样，他们经常会在一片空地上点起火把，在空地中央画上图腾，然后围着图腾站成一圈。如果是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先民们就会匍匐在地，诚惶诚恐地对着图腾又磕又拜，祈求顺利和平安。但是如果打了胜仗，或是庆祝别的什么好事儿的话， 先民们就会围着图腾手舞足蹈以示庆祝，这可以说是广场舞的雏形。但是这一时期的舞蹈主要是用来跟上天沟通的，因此并不讲究美感。咱们想象一下啊，那些原始先民一个个皮肤黝黑，聚在一块儿也不穿衣服，拿个叶子那么一挡就开始手舞足蹈。虽说现在想来啊，那画面是有点辣眼睛，不过呢，我们的原始先民们啊并不在意，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一项庄严而又神圣的活动。后来到了奴隶社会，这种祭祀活动也演变成了一项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巫术。而且在这一时期，巫术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必备技能，因为当时啊不比现在，现在咱们有问题可以上网查呀，但是古人没这个条件啊，就只能借巫术来跟上天聊聊了。比如今天问问老天爷呀，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老婆呀，明天再问问老天爷呀，我啥时候能发财呀，当然是开玩笑啊，那个时候应该是问我明天能不能打一头野猪啊，是吧？但是时间一长，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您想，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上天的意思，那肯定就会产生分歧。比如这家小子喜欢别家姑娘了，就可以说啊，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成亲吧。但是如果这姑娘她不喜欢男方的话，她就可以回答说，不，上天说了，咱俩八字不合，不能在一起。这一来二去，类似的矛盾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祭祀和打仗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旦祭祀出了问题，社会秩序也就乱了。为了社会稳定，当时的一个统治者想了一个办法，成功的将巫术的使用权收归国有。他用了什么办法呢？那个统治者就是咱们后来所说的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他使了一大招，叫绝地天通。他说自己派了两个手下，一个使劲的往上撑天，一个用力的向下跺地，把天和地之间的距离拉远了。这一下普通老百姓就不能直接跟天沟通了。然后他还告诉百姓说，这个舞啊，你们可别瞎跳啊，万一跳的不对，惹怒了上天，怕是要遭天谴的。嚯，这句话一出来，吓得老百姓们再也不敢随便用巫术了。自此之后，能跟上天交流的就只有法力高强的专业巫师，有点像您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萨满法师，披头散发，拿个大摇铃就开始群魔乱舞。而且呢，巫师的舞跳得越投入，就表示他越专业。您想，跟老天爷交流啊，那不得有感情啊，肯定要让上天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因此舞蹈和音乐都是不能少的。当然了，这么重要的职位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因此最开始的巫师都是当时的统治者。比如咱们熟悉的以治水出名的大禹，他其实是颛顼的孙子，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巫三代了。巫术啊都是祖传的，自然能坐上巫师的位子。然后他还建立了夏朝。顺道提一嘴，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腿上落下了毛病，迈不开腿，只能走小碎步，结果没想到这种缺陷反而成了一种独特的舞步，被称为禹步，至今还有很多道士巫师在用。就连今天四川贵州等地的傩舞都是起源于大禹的禹步。虽然巫术被统治者垄断了，但是并没有阻断广场舞发展的步伐。统治者表示，挺好的舞蹈不要浪费， 干脆跳给我看吧。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集体舞，用来取悦统治者。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就那辣眼睛的舞蹈，统治者居然也有兴趣看？哎，那时候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学会养蚕缫丝了，人们也有了好看的衣服，而且为了取悦统治者，相比原始社会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这一时期的舞蹈有了更多的动作，增加了设计感和美感。因此慢慢的呢，这种群体舞蹈的祭祀功能逐渐减弱，娱乐功能越来越强。后来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们开始从奴隶变成了农民，拥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于是广场舞就从取悦别人慢慢变成了取悦自己。特别是到了宋代，那个时候市井文化已经是相当发达，您看《水浒传》里的东京汴梁城，勾栏瓦肆随处可见，唱歌的、听曲的、遛鸟的，反正是应有尽有，跳舞的就更不能少了。据说这时期已经出现了最早的秧歌，秧歌秧歌，顾名思义，就是在插秧的时候跳的舞。宋代劳动人民每天顶着大太阳，吭哧吭哧的在田里干活，难免会有懈怠情绪。但是为了生存又没得选，所以与其郁闷的干，不如开心的干。于是他们发明了秧歌，干活累了的时候就到稻田边上敲锣打鼓，扭腰提胯的跳起来，一来给自己助兴，增加动力，二来还能强身健体，舒缓筋骨，跟现在的广场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秧歌舞一直都是民间自娱自乐的一种活动，并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到了近现代，秧歌突然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舞蹈，大受追捧。这又是为什么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祖国大地满目疮痍。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鼓舞士气，同时抚慰军民受伤的心灵，发起了新秧歌运动，将原本陕北的民间秧歌进行改造，加入一些剧情，变成了集歌曲、舞蹈、戏剧于一体的秧歌剧。秧歌剧一经推出，大受好评，比较有名的有鲁艺的《兄妹开荒》。秧歌也由原本的民间娱乐活动变成了政府的动员工具，去掉了旧秧歌中许多不健康的部分，新增加了一些乐观积极向上的内容，发挥着正三观长节操的作用。此时的秧歌真正算的是得到了官方认证。解放以后，为了体现新的时代风貌，秧歌作为正能量的象征被推广到全国。这一时期，如果您走在大街或者广场上，随处都能看见排成长龙的秧歌队，他们披红戴绿，笑容满溢，看上去特别喜庆。大家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民族苦尽甘来的喜悦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再后来，一种新的舞蹈兴起，逐渐取代了秧歌的地位。这种舞蹈跟秧歌一样，跳起来热情洋溢，但是在目的上却简单很多，那就是歌颂领袖。如果您看过冯小刚的《芳华》，里面文工团跳的就是这种舞，它被称之为中字舞。您可能会问了，《芳华》里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个个都是功底深厚，一看都是练家子，怎么能跟现在的广场舞相提并论呢？没错，电影中的姑娘们的确很专业，毕竟她们是文工团里的专职演员。但是中字舞作为当时的全民运动，可不仅仅是年轻人和练家子的活动，那是人人都能跳而且必须都会跳的舞蹈。 这一时期的中字舞已经不单单是娱乐活动了，唱的时候手里也不能闲着，要么手里拿着本语录，要么就是拿着红绸带，而且一定要跳得慷慨激昂，热泪盈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交谊舞，这种曾经被封禁的舞蹈又是怎么重新开始流行的呢？交谊舞其实很早就从欧美传进了中国，咱们现在从一些影视作品里也能看到，在老上海，很多少爷阔太、外国官员、有地位的人士都喜欢在舞场上通过交谊舞进行社交。其实在延安，当年也经常在周末举行交谊舞会，很多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也都是跳交谊舞的好手。这种跳交谊舞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动荡的年代结束后，交谊舞在1979年又重新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那是改革开放第一年，这一年的除夕夜，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一对青年男女跳起了华尔兹。女演员和她的男伴的距离虽然一直保持在20公分开外，但两个人一直都笑得很开心。就是这场舞会让大家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从那天以后，交谊舞也开始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前，大家的思想比较保守，所以男女青年的交往都很谨慎，连谈恋爱大家都是家里给介绍。可是年轻人嘛，有一些青春期的冲动也是很正常的，一直压抑着也得出问题。这个时候交谊舞出现了，这就给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有时候在舞场上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传达很多东西，因此交谊舞甚至成了相亲的一个好方式。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商业舞厅，跳舞是不要钱的，全靠舞友们找票互相联络。那个时候北京最高档最知名的几所舞厅包括北京饭店、欧美同学会、民族文化宫礼堂、政协礼堂、首都剧场等等。在那些场合经常能看到文艺界名流的身影，像于世之、蓝天野、舒秀文、修宗迪等人都是舞厅的常客。当时伴奏的一般都是各个部队文工团的小乐队，演奏的都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国外名曲。再后来，交谊舞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广场舞火了起来。退休的叔叔阿姨们聚焦在一起，带火了一首首的神曲，他们自成一派。虽然有时候也遭受过非议和嘲笑，但是他们依然乐观地坚持下来。叔叔阿姨们抱着一种跳自己的舞让别人说去吧的心态，积极地生活，也给不爱运动的年轻人打了个样。说到底，从跟神灵沟通到释放自我，任何时候舞蹈其实都只是一个途径，是人类渴望与世界与彼此拉近关系的途径。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董科、左立，录音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1039听天下，我们也特别期待您的留言。下周一中午1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